第13章，神呐，怜悯我。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和软弱时，原谅别人的冒犯就比较容易了。神若没有为我们做过，他也不会要求我们为别人做。神先宽恕我们，然后再教导我们饶恕他人。他希望与我们建立合一的关系，因此他必定宽恕我们。饶恕的前提是神的大恩典和大怜悯。怜悯是神最美的属性之一，如此伟大，让我们应该为之赞叹。我们都想得到点怜悯，但我认为天使会敬畏于神的怜悯。基督教作家安德鲁·穆雷说，神的无所不知是一个奇迹，神的无所不能是一个奇迹，神毫无瑕疵的圣洁是一个奇迹，但最伟大的奇迹是上帝的仁慈。神愿意完全宽恕哪怕是最坏的罪人，而且愿意恢复与这人的关系，但他赐予的良善是人所不配的。我们若意识到在一天中神有多少次宽恕我们所想、所说、所行的，就会发现原谅得罪我们的人并没有那么困难。我们每一天应该大声说，神啊，怜悯我，也请你帮助我怜悯别人吧。神若没有装备我们，就不会要求我们做什么。他先给予我们，然后让我们去给予他人。他无条件地爱我们，然后让我们无条件地去爱别人。他怜悯我们，也让我们怜悯别人。他宽恕我们，并且叫我们去饶恕别人。神对我们的要求多了吗？不多。圣经教导说，多给谁就向谁多要。参考经文路加福音12章48节，神赐予的多，当然有权利期待更多的回报。想一想，神有多少次愿意原谅你？你有多少次为自己再犯同样的罪而愧疚？神岂不是一直怜悯你，不断地宽恕你，直到你走上正路吗？是的，神对所有人都是如此。神在基督里为我们做了什么？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，神救我们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当我们还在罪和苦难中时，神找寻我们，并赐予我们新的生命。我们只需接受他，他就会全然宽恕我们所有的罪，以他的恩典怜悯，使我们与他和好。神不但赦免我们的罪，还叫过犯远远离开我们，也不再纪念他们。参考经文10章17节、103章12节，他高举我们脱离绝望的境地，使我们活得有意义。参考经文雅各书4章10节。而奇妙之处在于，我们本一点都不配拥有，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事配得神的恩典，我们也做不出什么令我们配得。宽恕绝对是一件礼物，我们白白得到，也要白白给出去。宽恕是我们给出的礼物，不仅给别人，也给自己。当饶恕别人时，我们灵里平安，精神更新，脱去令人烦恼的事，转而去做建设性的事情。怜悯是超越理智的良善，换句话说，神的良善是没有理由的，他是良善的，我们是领受他祝福的宠儿。神在基督里拯救了我们，使我们称义，将我们分别为圣，一直在恢复我们。感谢神，我每天都需要神的怜悯，他的怜悯令我敬畏。当我认真思考神为我所做的一切时，我越发敬畏他。你还在挣扎于是否原谅伤害你的人吗？若有挣扎，请你花点时间认真想想，神已经原谅了你多少。我相信你会谦卑下来，你将发现原谅伤害你的人是很容易的。朋友们，请原谅别人吧。过去的事不能逆转，不要再心怀苦毒和愤恨，放弃过往的生活方式，祈求神让你过得更好而不是更坏。无论发生了什么不公义的事，相信他可以将结果变好。记住，你的责任是顺服神， 饶恕别人，而神的责任是恢复和安慰。不要在不饶恕中浪费宝贵的时光，求他给你属神的态度，满有怜悯，愿意饶恕。耶稣与残酷无情无关，他满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乐于原谅和帮助别人。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，耶稣教导我们说，他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2章7节，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经文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到神要怜悯我们，对我们的献祭并不感兴趣。耶稣就是那一次献上且永远献上的祭物。在新约中，我们的献祭是无用的。当我们犯罪时，唯有转向耶稣祈求怜悯，而他也乐意怜悯我们，神乐意饶恕，这让我欣喜。我们不必等待他预备好，也不必去说服他，因神随时都准备着宽恕，他已决定不断的宽恕和原谅。让我们效法神，当冒犯还没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已预备好去原谅别人。第二个角度是，神让我们怜悯别人，却不能要从人那里来的献祭。宽恕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参考经文箴言19章11节，我们有特权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神已装备我们能如此行。被冒犯是难免的，但我们不必被绊倒。若有人伤害了我们，我们可以让他们难受，或是抓住那事喋喋不休，排斥他们，拒绝和他们说话，要求别人因为得罪我们而付出代价，这是人要求献祭的方式。但我们有不同的选择，仁慈地对待别人。神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？我们尚未犯罪，神已全然知晓，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他从未期待我们从不犯错。当神对我说，乔伊斯，你并不让我意外，这让我深得安慰。神知道我们的试炼，但在我们陷入困境之前，他已经预备出路。神也知道我们的错误和偏行己路，但他已定义怜悯。可是神的确希望我们爱他，遵行他的旨意。他希望我们快快地悔改，并在圣灵的帮助下灵命成长。若我们尚未做到，他不会生气。可是他的确希望我们努力进入完全的地步。使徒保罗说，他的目标就是忘记背后，竭力追求完全。参考经文腓立比书3章13节。想想保罗，他虽从神领受并写下新约圣经的三分之二，仍然竭力追求。圣经中关于保罗的记述让我得鼓励。我知道神完全了解我，我已重生得救，灵已被神更新，身体和灵魂也要因他的大能不断成长。我的心为此振奋，神并未期待我们从不犯罪。我们若能活着而不犯罪，那我们就不需要耶稣了。但我们的确时刻都需要他，他此时也正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。参考经文罗马书8章34节，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并悔改，他就不断地赦免我们的罪。参考经文约翰一书1章9节，神的确为我们的过错预备了出路，那就是虽然我们在行为上还不完美，但靠他的怜悯，我们仍与他有关系。你对别人的期待是什么？我们应该怜悯别人。人不完美，还会犯错，人会伤害我们，让我们失望。可我们对人也是如此，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我们伤害了别人，但是对别人带给我们的伤害却清楚得很。我并不完美，那为什么要期待那些与我有关的人完美呢？我深信主教导我们要快快地饶恕，是因我们的不完美。他为我们的过犯所定的计划乃是赦免我们，并在我们愿意时赐能力饶恕别人。在我写此书之际，戴夫和我已结婚44年了， 在这些年间，我们彼此饶恕了千百次，此后我们还将继续饶恕，不断的饶恕。我们已学会了彼此怜悯，包括惹人发怒的事。面对别人的过犯，我们选择原谅。我认为，允许对方犯错是个很美的想法。凡事谦虚、谦卑、温柔，不自私、温和、柔和、忍耐、耐心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参考经文《以弗所书》四章二节。多年前，我和戴夫不再为追求完美强求彼此。我们意识到主已经大大怜悯了我们，因此我们也决定彼此恩待，互相体恤，让我们得以拥有持久美满的婚姻。审查一下，你会强求配偶、家人或朋友完美吗？你会强求他们无微不至待你吗？你严厉、不友善、苛刻吗？你能体谅别人的软弱吗？你乐于怜悯别人吗？不妨偶尔以这些问题问问自己，并诚实地回答。若你的态度不像耶稣，就求耶稣来帮你改变它。我们必须每天更新心思和态度。我们不总是自然就有好的态度，有时会听之任之。那么我们必须更新，用神的方式行事。如果你正处于这种状况，不要为此羞愧，要喜乐，因靠着神的帮助，你必认识真理，真理必使你得以自由。耶稣对他门徒的期望是什么？耶稣特意拣选软弱、愚昧的人与他同工同行，这样的人不会强夺属神的荣耀。彼得多言多语且非常骄傲，曾在压力下三次不认主，但耶稣仍怜悯恩待他，原谅了他。后来彼得成为一位伟大的使徒。多马不相信耶稣所说的，但主仍怜悯他，与他同工。主甚至在复活后向仍在怀疑和不信的多马显现，让他看有钉痕的手。多马曾说，若非亲眼看见主，总是不信。而耶稣没有因他的怀疑而拒绝他，反向他显现。这群曾与耶稣同行的门徒不时会有荒谬的行为，他们争论谁为大，还曾在耶稣需要他们并要求与他们一起祈祷时竟然都睡着了。耶稣在拣选这十二个门徒时就知道他们不完美，他也曾在拣选之前彻夜祷告。在主死里复活后，这些人要将福音传遍世界。想象一下，十二个不完美的人，无智慧、不信、骄傲，彼此争执，还想知道当原谅他人几次才好。我觉得他们很像我们，学会接受怜悯。我确信你也与我一样，知道自己很不完美，需要很多的怜悯。主乐意赐予怜悯，可你知道怎样领受怜悯吗？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我们会赦免自己吗？你会因过往所犯的罪控告自己吗？我有很多年都是如此，由此导致我不能怜悯别人。我曾说过，我们不能将自己没有的给予别人。你有领受到怜悯吗？当你读到这本书时，你是否仍为着某些已深深认罪悔改的事情仍感罪疚？你是否曾花时间求主怜悯？是否曾花时间领受从神而来的怜悯？祈求与领受都同等重要。怜悯是份礼物，但要我们领受才有价值。耶稣说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6章24节，你是否求告得多，但领受的少呢？如果是这样，应该马上改变。神已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所需的，现在我们要借信心来领受，不借行为，只借信心。当我们学会领受神奇妙怜悯时，我们就能怜悯别人。怜悯的特征，怜悯带来，理解耶稣是那位仁慈的大祭司，他理解我们的软弱，因他像我们一样， 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参考经文希伯来书4:15，耶稣理解我，这让我心动。因每个人都有软弱，那么当别人犯错需要怜悯原谅时，我们也应能理解他们。有一颗理解别人的心是怜悯美好的特征之一。若下次有人苦待你，试着去理解吧。或许这人生病了，或者工作不顺心，错误的行为当然是不对的。但请记住，温柔的话使怒消退，善意有转变怒气的力量，因为善必定胜恶。参考经文罗马书12:21，在我从童年性虐待的影响里恢复的多年中，大夫一直非常理解我，若没有他的怜悯，我们大概不会结婚，我们俩也会错失神对我们的伟大计划。此刻是否有谁你要试着去理解的，哪怕听听他们的故事。若人的行为不正常，通常是因为他们被伤害，心还没有被医治。我们越了解一个人的背景，就越容易明白其不招人喜欢的行为的原因。怜悯就是不揭人的短。一个不顺服圣灵的人，通常有传播坏消息，特别是传播别人做的错事的不良嗜好。神的话说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参考经文彼得前书4:8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参考经文箴言10:12，每句箴言都有其智慧，如果我们留心于此，生活就会更美好。这句箴言印证了彼得在新约里所说要遮盖而非揭发罪。当约瑟终于有机会面对曾残忍对待他的兄弟时，他处理得很保密。参考经文创世纪54:1，他的兄弟们来到后，他要求其他所有人离开，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们曾对他所行的。他不单准备完全原谅他们，他还为他们的罪保密。他不想让他的兄弟们感到尴尬，并让其他人仍可以欣赏和尊敬他们。约瑟这些令人赞叹的品格，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神那样大大使用他。如果我们真想被神使用，我们必须有怜悯的品质。当有人得罪我们时，我们应该私下找那人交通。参考经文18:15，如果他不听，就带其他人一道再去与他交通，希望能挽回他们的心智回到正途。你想人怎样待你，你就怎样待人。若做错的是你，你是希望别人传播还是保密呢？我想要的就是我的答案，我希望我的罪被遮掩。你的想法与我一样吧。怜悯就是不论断，对犯错的人论断和批评很容易，但却是不明智的。我们被主呼召是要帮助人而非审判。我在书中曾提到，罪当审判，但我们不可审判人，因为我们无法测透他的心，更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。怜悯大过审判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参考经文2:13，人惯于审判，但怜悯才合乎神的道。求主帮你成长怜悯的品格，并随时渴慕他。审判意味着人把自己高举向神，但唯有神有权审判世人，唯有他知道一切。我不想扮演神去审判别人，那让我觉得冒犯了神，因此我努力避免论断别人。当然，我并非总是可以做到，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常常论断，但有了神帮助，一切都可改变。怜悯是信任，爱是信任每个人，怜悯是爱的表征，怜悯是没有公平的查验就不下结论。怜悯要了解真相，而不是道听途说。我不喜欢听人说他人的不是，尤其当他尚未证实只是谣言时，一听到这类坏消息，我就要竭力往好的方面想。 我们应该信任，除非那对人的指控是真的。我知道我一直被那些没影的事而被公开谴责，我很感激有人说我不相信乔伊斯那么做，可我不喜欢那些只是道听途说却添油加醋甚至传播恶毒谣言的人。如果我们选择信任，而不是因猜疑就轻信听到的有关某人的恶事，那么我们会更快乐。怜悯是给每个人的，我发现怜悯我所爱的及与我关系好的人比较容易，但要怜悯自己不关心的人却要难得多。然而真正的怜悯乃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怜悯，怜悯由不得我们选择给或不给，它是我们品格的一部分，或者说怜悯就是我们所是。因此我们不会说我做，而是说我是。神看重平等，他不偏待人，也不要我们偏待人。每个人在神眼中都同等重要，都是神的孩子，都领受从神而来的怜悯。我们是神在地上的代表，应该努力做同样的事，不要凭感觉去待人，要怜悯人，这会丰盛你自己的生命。我们都看过圣经中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一个撒玛利亚人停下来帮助一个躺在路边的伤者，他虽不认识那人，但仍花时间和金钱施以援手。参考经文路加福音10章27到37节，怜悯的人却能怜悯每个人，不只是他认识或喜欢的或想要取悦的人。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在神看来是一个伟大的人，因为在那日他发现就停下来怜悯那个他从不认识且未必再见的人。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花时间和金钱帮助那个伤者，物质上并没有得到什么，但他仍选择做对的事。无论何时，做对的事会让我们内心平安，且在未来有奖赏。让我们去帮助更多的人吧，以神的怜悯和良善待人。我确信大家都会同意，这世界需要更多的好撒玛利亚人，那么就从我们做起吧。